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南韩指北韩可能在11月美国大选左右射飞弹。中共海警船连续三日侵扰台湾。法国巡防舰继美加之后通过台海。美国同台湾将会就双重课税展开全面协议谈判。川普警告欧盟未买足美国产品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川普获胜机会率上升，比特币飙升。今日美国报继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之后不帮总统候选人背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国会议员30号引述南韩军方情报表示，在完成准备之后，北韩已经将一座发射器移到指定地点，并且可能会在11月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测试。热任李成权的南韩国会议员说，一座移动式发射器已经部署完成，可能会进行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弹头重返大气的测试，时间大约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那阵。另一名热任朴善元的国会议员就表示，国防情报局认为导弹还未安置在发射器上高。南韩官员先前表示，北韩可能在11月美国大选那阵发射一枚远程导弹，或者是进行第七次核子测试，来强调它的战略武器发展。中共海警船继10月28号驶入台湾的金门水域之后，当地时间29号和30号上周再度有4艘海警船驶入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就派出4艘巡防艇以中英文广播警告驱赶。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受康尼台风影响，金门海域阵风高达10至11级，大陆方面已经启动大风召回防台风警报，要求大陆渔船全部就近返港避风。但是中共海警船继两日前驶入金门水域之后，今日连续第三日侵扰金门限制水域。而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表示，一艘法国花月级巡防舰木月号在29号晚至30号上周由南向北驶经台湾海峡，咁亦都是这个月继美国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海之后第三艘岛外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美台将会开始就解决双重课税问题展开全面协议谈判。第一轮谈判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进行，该协议将会降低双重课税壁垒，对半导体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更加是这样。美国财政部29号上周发新闻稿指出，这一项行动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协助下进行，将会以国会倡议为基础。新闻稿还指出，台美全面税务协议将会为双边带来重要的利益，特别这个将会是支持晶片法的目标，来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鼓励对美国各地半导体制造设施的投资。台湾财政部表示，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对推动美台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支持，预期可以对双向投资关系带来互惠实质效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表示，如果他赢得11月5号的大选，欧盟将必要为没有购买足够的美国出口商品而付出巨大代价。川普誓言将会对所有国家的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并且对来自中国入口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他还说台湾应该交国防保护费给美国。路透社报道，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造势集会批评欧盟不想要美国的汽车，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就在美国出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承诺若果他赢得11月5号总统大选， 佢将会令欧盟为佢哋冇购买足够多嘅美国出口产品付出高昂嘅代价。报道指出，川普早前提出进行全面关税政策嘅想法，考虑对欧盟同竞争对手嘅入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外界担心此举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危及就业，并且加剧通货膨胀。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30号在亚洲早市直逼$73,000。法新社报道，比特币在格林威治时间3点，即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左右，上到$72,400的价位，而它较早前曾经在美国冲高到$73,563.63，略低于3月替造的$73,797.98的空前纪录。由于川普支持加密货币，比特币汇率飙升，被视为同睇好共和党在11月5号大选胜出有关。Polymarket 等博彩平台目前认为川普获胜的机会率超过 60%。 华尔街日报上星期三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在竞选中已经获得微弱领先优势。今日美国报同旗下的200几间地方报纸将不会为特定总统候选人背书，这是近期一连串大型全国性媒体宣布不做政治背书的最新一宗。上星期华盛顿邮报同洛杉矶时报也都作出类似的决定。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随着总统大选逼近，金尼特报团拥有的今日美国报在28号晚宣布，旗下所有出版刊物在今年这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不会替特定候选人背书。今日美国报发言人安东在提供给 Political 的声明中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美国的未来是由各地选民在每一场选举中逐步决定。安东补充说，旗下刊物的编辑仍然可以为州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背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指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家族成员和现任总统拜登政府官员都沦为一个中共附属黑客团体的下手目标。纽约时报指出，包括美国国务院官员、特朗普次子艾瑞克、川普女婿富什纳以及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领袖都被间谍人员盯上。据悉，黑客锁定的对象数量虽然多，但聚焦在通讯内容会令到中共政府感兴趣的特定人士身上。根据匿名消息人士讲法，目前已知被黑客锁定的人数不够100人，而这一项来自中国的黑客行动已经惊动了美国国安人员。当日，白宫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并未回复路透社的讯息，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提芬张则表示，特朗普会真的站出来对抗我们的敌人，并捍卫美国免受任何侵略。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国东部城市苏州的一家法院将中国人权律师余文新和他的妻子许艳判处监禁。余文新和许艳在2023年4月在前往会晤访问中国的欧洲高官途中被警方拘留，随后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中共当局常用来打击异议人士的两项罪名，而余文新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已被拘留超过18个月的许艳可能会在明年1月获释。尽管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努力引起对该案件的关注，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做出这一个判决。另一方面，中国知名法律学者、维权人士许志永之前在狱中绝食维权的消息传到海外之后， 目前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中国民运人士正组织绝食团来到以接力方式声援许志永。今次接力绝食声援活动是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办，从10月23号开始，预计将持续到至少11月中旬。星期二，美国政府在对印度和中国解决边境紧张局势的努力表示欢迎。之前印中双方就怎样从2020年的致命对峙后撤达成一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向记者表示，我们了解到两国已经采取初步措施，从实际控制线的摩擦点撤出部队，我们对边境紧张局势的任何减缓都表示欢迎。他还提到，美国已经和印度讨论过这一个问题，但并未参与相关谈判。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3500公里长的边界线上长期存在争端。2020年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一次摩擦，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死亡，令到紧张局势严重加剧。印度和中国上个礼拜表示，双方已经在该地区达成巡逻安排，以便实现两国的脱离接触，最终目标是达成全面解决方案。星期二，四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政府，呼吁其取消小额进口邮寄物品的清关豁免，来到打击中共利用该绿色通道偷运芬太尼以及其前体化学品到美国。参议员们在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信中，敦促这两个部门运用其法定权力，禁止这一项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进口货品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进入美国的贸易漏洞。参议员们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鸦片类药物流行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已经造成数十万美国人死亡，我们必须使用各种工具，包括国会赋予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的法定权力，来到对抗并保护美国家庭，来到限制滥用小额豁免条款。曾在特朗普政府早期担任过白宫高级顾问的史提芬·班农，已经在今个礼拜二获释，他之前因藐视国会罪服刑四个月。现年70岁的班农在星期二上就出狱，并受到家人和朋友的欢迎之后，前往他的战情工作室开始工作。他表示将专注于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班农说，在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不单没有击垮我，反而让我变得更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力充沛，更加专注。今年较早时，当班农开始服刑时，他说自己是政治犯，为入狱感到自豪。他补充说，他正是对抗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和腐败的司法部。科学家指出，当前的秋季流星季节已经开始，而且即将变得更加如火如荼，被称为猎户座流星雨的流星已经达到了顶峰，并将在整个11月继续洒落。今年较为奇特的是，当猎户座流星雨发生时，另外两场流星雨将同它们重叠，形成一个宇宙马戏团。流星雨似乎向四面八方射出，可能很难分辨哪一场流星雨是哪一个，而更复杂的是，不久之后将出现第四场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它们的光芒来自狮子座。科学家指出，尽管这一切看起来混乱，但疯狂中有其秩序。然而，这些流星是出了名的不可预测，因为外太空就好像一个丛林。天文学家认为，他们只能预测流星雨何时达到峰值。总而言之， 捕捉呢一场宇宙盛宴嘅理想时间系11月初，届时北金牛座流星雨同南金牛座流星雨重叠。
联合国救济机构陷两难，系救命啊，亦或系哈马斯帮凶？台积电日本设厂带嚟繁荣，中国卖淫场所猖獗。中国公安新骗局，美国台湾女子痛失200万美金。万圣节边个紧张？真主党29号发表声明，宣布已经选出71岁嘅卡西姆出任真主党总书记，接替纳斯鲁拉。近月嚟，真主党同哈马斯嘅领袖相继被击毙之后，外界推测哈马斯同真主党可能对新领袖避而不宣，但系真主党仲系公布咗新领袖身份。卡西姆喺1991年就开始出任真主党嘅副领袖。1992年，真主党当时嘅领袖穆萨维被以色列击毙之后，卡西姆依旧系担任副手，辅助继任嘅纳斯鲁拉。对外界嚟讲，卡西姆亦都系经常公开代表真主党嘅发言人。卡西姆8号曾经喺录制地点不详嘅影片话，真主党同以色列嘅冲突系一场关乎边个先喊嘅战争，并且强调真主党唔会先喊。佢表示，即使蒙受以色列痛苦攻击，真主党嘅能力未受到损害。佢先前曾经喺讲话中指出，真主党会继续同巴勒斯坦人团结一致，对以色列进行奋战。继真主党29号较早时候宣布任命卡西姆为真主党秘书长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布了他的相片，并且附上文字，临时任命不会太耐。卡西姆目前匿在伊朗，不会翻返黎巴嫩，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另外，以色列国会29号立法通过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 UNRWA 在该国境内运作。有人认为该组织是加沙走廊人道主义的救命稻草，但是另一派人就视他为哈马斯帮凶。据法新社报道，过去70多年来 UNRWA 持续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援助。由于以色列指控该组织有部分员工参与去年10月7号的袭击， UNRWA 因此面临严重的资金削减和解散呼声。以色列多年来强烈抨击 UNRWA， 指控该组织助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且说该组织是管理学校校内的教科书煽动对以色列的仇恨，而且 UNRWA 存在一些涉及中立性的问题。同时，以色列指控该组织在加沙走廊雇佣数以百计哈马斯成员，甚至还有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特工。就在以色列26号攻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之后，两国代表29号在联合国会议激烈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危害中东和平。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伊朗的要求召开会议，伊朗和以色列在会议都主张自己有权自卫。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亚尼向安理会表示，以色列这种侵略攻击模式是更广泛而且持续性破坏整个地区稳定的一环，而这种行为还不受限制，也都不受惩罚。伊拉亚尼重申将会报复以色列上星期六的空袭，但是就表示伊朗较偏向采取外交手段。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就表示，以色列是在10月1号受到伊朗飞弹袭击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他说，我们保证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们不会没有回应。达农表示，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播下了暴力、混乱和破坏的种子，但是这种暴力不单止发生在以色列边境，而是威胁到区域安稳、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达农呼吁对伊朗制出强力的制裁，特别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就表示， 我们向伊朗传达的讯息也都很明确，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或者当地的美国人员采取进一步侵略行为，将会引发严重后果。他说，我们将会毫无犹豫地采取自卫行动。但是他又说，美国希望避免局势升级。日本的熊本供养町因为台积电在这里设厂，令经济更加繁荣，人口亦都逐渐聚集增加。不过大家都发现，由中国人经营的卖淫生意亦都开始猖獗。根据直韩富士报道，同熊本市相邻的供养町在今年2月迎接了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前往设厂，派驻的员工同家属人数激增，亦都推动外国人的住屋需求，咁亦都成为中国富裕阶层前往投资房地产的诱因，更加导致部分物业被用来做卖淫生意。报道这件事的记者住在熊本市，他说发现这件事是因为有朋友在交友软件搜寻住在附近的女性，结果找到多名中国女性，同这些女性谈了一阵，每个都邀请她去屋企玩。令人惊讶的是，对方报住的地址居然同我的公寓是同一栋。报道指出，中国人在日本经营非法卖淫生意的类似事件在全国相继被查获。今年8月在大阪这个禁止经营卖淫的地区，有两名50几岁的中国女性因为违法从事该行业而被逮捕。同一个月，京都市内地亦都有一名在卖淫场所工作的中国籍女子因为非法入境而被捕。后来还发现有中国籍的留学中介和日语学校事务局长涉嫌伪造文件，协助该女子取得非法的留学签证，而该中介和局长两个人同样因为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被捕。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今年1月，熊本县的人口大约是1,728,000人，较前一年减少大约10,000人。不过熊本县的外国人口就增加了大约5,000人，增加幅度高达 24.18%， 是全国增加比例最高的地区。一名女子以为自己在 Costco 的会员个人资料外泄，从而卷入一宗中国公安的诈骗案。一名来自台湾的女士痛失$2,000,000。台湾警政署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络官杨力正27号在中华民国留美学生联席会议讲述了近期最典型的中国公安骗局，并且提醒留学生提高警惕，防范各类防不胜防的诈骗行为。他表示，一位年约60岁的女士被骗徒呃了$2,000,000。这位受害人有一日接到一个电话，说是 Costco 打来问她是不是在中国订了一套梳化。这名女士怀疑自己的账号被盗用，跟着有自称信用卡公司打电话来，说受害人的信用卡交易记录确实显示在中国支出了一笔费用。之后就有人自称中国公安打电话给受害人，说她的信用卡资料已经被国际犯罪集团盗用，公安部门已经查到他的信用卡交易记录和国际洗黑钱以及其他犯罪组织有关。对方向受害人显示中国公安部门正在调查这件案的画面，并且表示中国公安部门要向受害人发出最高通缉令，所有的画面和文件看上去和真的一样。很快该受害人就收到所谓的中国刑事通缉令，同时表示中国公安部门要同他签保密协定，确保秘密调查顺利进行。受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资金清白，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将自己银行账户里面的$100,000+汇了给所谓的香港廉政公署代理银行，跟着又用自己的房屋做抵押，汇出$800,000+。资金汇出之后，诈骗集团就人间蒸发，受害人先至发觉，但是不生积蓄就已经化为乌有。杨力正提醒留学生，这类骗案当中有两大经典字眼，就是中国公安和签保密协议。只要听到这两个字眼，几乎100%可以确定是诈骗。 因为警方不会同当事人签署任何调查保密协定。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护个人密码和认证资料，尤其是在换手机的过程，避免被植入木马程式的 App 乘虚而入。杨力正仲表示，他们在调查集团诈骗案的过程发现苹果手机的安全防卫比 Android 系统更好。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纪音耀亦都讲到，近期收到的骗案当中还有台湾留学生的感情骗案，对方讹称自己是 FBI 高官，结果将台湾留学生的钱呃晒。万圣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近年来在中国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由于中国年轻人总是会利用这个节日来表达对社会和中共统治的不满，所以近年来中国的万圣节就成为拘捕年轻人的日子。有学者分析，万圣节边个最紧张？去年是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管控之后首个万圣节，在上海巨鹿路等地的万圣节活动，有人就玩 cosplay 乘机搞政治讽刺，包括将影射白纸运动的白纸贴在身上，有人就扮演象征反对习近平的小熊维尼，亦都有人头戴监控镜头模型，影射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之后就传出被中共政府秋后算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政治讽刺是中国的大忌，好像是知名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捕，就是因为他嘲讽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美国知音刊登蒲黄鱼的署名文章分析去年上海万圣节的影响时候说，万圣节活动令上海北京当局就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处于无时无刻的革命恐惧之中。中共政府除了周街安装录影镜头之外，在全国范围还对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进行分类统计，并且纳入新的社会维稳群体。而四不青年，即是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不买车的出现，令到年轻人彻底告别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022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间，由一对普通上海青年面对门外的警察，以和平的声音讲出的我们就是最后一代，那恐怕才是白纸革命之中所包含的决绝，一种社会革命的精神，是疫情结束之后无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激励，也都是过去两年上海年轻人乐此不疲地举行万圣节派对的原因，更加是一句令北京当局惊心动魄的无名宣言。
金正恩安全隐患加剧，美国防部揭其底牌，习近平集中力量办大坏事。人权律师袁文生夫妇遭重判，国际反响强烈，鸳鸯暴闹，地方政府的抢劫行为。二、呼吁抵制新疆入口，贸易和人权争议成运。观正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30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南韩情报部门报告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面临被清除的风险正在度增加，北韩当局因此加强了对其警卫工作。据韩联社引述南韩情报部门的消息，显示出北韩对内部安全形势的高度警觉。国情院指出，今年以来金正恩的公开活动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0% 以上。为应对潜在的威胁，北韩部门投入了通讯干扰车，计划引进无人机探测设备，进一步强化安全措施。与此同时，金正恩的二女儿禁主外地位亦在超然上升。国情院透露， 金主爱近期开始出现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接受劳动党中央委员副部长金宇正和外务相崔善基的指导，配有专属警卫员。北韩官方媒体仲公开了金主爱和俄罗斯驻朝大使亲切交谈的画面，显示出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部亦发出警告，称北韩正在度秘密派遣10,000名士兵前往俄罗斯，支援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一消息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非常危险。美国非牟利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即使北韩已提供弹药支援，但其武器品质普遍较差，影响了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效果。此外，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表示，第一批北韩士兵已部署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虽然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情况依然令人担心。北韩和俄罗斯最初对派兵援助的报道表示否认，但随着证据的增多，两国近期采取了更加含糊的态度。由于北韩对俄军事援助的加码，国际局势越加紧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韩总统尹锡悦通话时表示，北韩的军队出兵将使俄乌战争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可能导致冲突的国际化。他们达成一致，强化双边合作，并共同制定对北韩出兵的计划。韩方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北韩提供先进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以换取军事支援。南韩官员指出，如果北韩能够从参战中获取军事经验和知识，将对南韩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为此，南韩已明确表示，如果北韩部队参与俄乌战争，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与此同时，五国大楼亦在度考虑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美国表示，北韩军队的介入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迫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对乌克兰的支援策略。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军队虽然人数不多，能力有限，但仍有可能通过提供劳动力和驻守防御阵地来支援俄军。西方外交官指出，北韩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仅将改变局势，还可能为两国在与不和谐的中国打交道时添加筹码，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资讯。对于这一局势变化，国际社会需密切关注。各国政府会强化情报交流，以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乌克兰和南韩合作亦在度不断加强，双方均表示将积极展开联合行动，确保国家安全。金正恩的安全隐患问题会随着同北韩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提升而加剧。中国经济近期面临严峻挑战，上个月的工业利润降幅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纪录，显示出政策失误的严重后果。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27.1%，这一情况和增长缓慢、需求不足和房地产危机密切相关。近期报道显示，黑龙江、青海和山西等省的工业产出显著下跌，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的零售额亦在度下跌，餐饮和酒店业销售额分别下跌 5.1% 和 11%， 经济增速不振，迫使政府推出刺激措施，但效果尚待观察。除了经济危机，中国人的人口问题亦日益凸显，成为顶层设计失败的又一正例。面对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降低的挑战，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查，以了解民众对生育的态度，并制定相应政策。与此同时，政策的反复无常使得教育培训行业受到了打击。自2021年开始的双减政策 禁止盈利性补习，造成了数万人的失业和数十亿美元市场的价值缩水。随着经济压力的加剧，政府开始默许补习行业的复苏，试图重振受损的经济。目前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结构失衡等，都和习近平的顶层设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紧密相连。即使中共当局未承认过往错误，但已在政策上展现出修正的迹象，表明其对当前形势的紧迫感。如何有效应对经济和人口双重危机，将成为中共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10月29号，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其妻子许艳遭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余文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许艳则因被拘留超过18个月，预计将在明年1月获释。他们被控以寻叛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项罪名常被中共当局用来打击意见人士。余文生和许艳于2023年4月被警方拘留，当时他们正前往和访问中国的欧洲高官会面。此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多次呼吁无条件释放这对夫妇，但中共当局无视这些呼声，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分析人士指出，此判决将对中国维权人士形成严重的寒蝉效应。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此案将使其他人权活动人士和外国外交官会面时更加谨慎，因此即使未能如期会面，他们亦可能面临和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与此同时，另一位中国意见人士许志永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4年徒刑，近期因在狱中受到虐待而绝食抗议。根据人权律师滕彪的描述，许志永在狱中遭到24小时监控，生活极为艰难，甚至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如厕。他的绝食抗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已对许志永的健康情况表示担心，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美国国务院亦对许志永的绝食行动表示关切，重申了对他和丁家喜的释放呼吁，认为他们因支援基本自由而遭受不公正待遇。除了余文生和许志永，另一位人权律师卢思伟本月初在四川省被捕，并被控逾越国境。他的妻子张春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监狱不允许向卢思伟寄送药物，可能导致他的健康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张春晓对卢思伟的安全表示担心，担心他在等待判决期间可能遭受酷刑或者虐待。美国驻华大使柏恩斯亦就事件表示关注，并呼吁中共遵守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诺，给予所有囚犯符合尊严的待遇。目前中共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似乎没有减弱的趋势。余文生和许艳的判决以及许志永的绝食抗议，标志着中共人权情况的持续恶化，令人担心未来将有更多维权人士受到类似的打击。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并持续呼吁对被拘押的意见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近年来，中共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为了增加收入，公安部门的异地办案现象日益严重。这一现象被称为远洋暴流，即利用公权力跨省抓捕民营企业主，查封外地企业财产，行为类似于抢劫。广州地区尤为突出，近万家企业受到影响。根据四月中发布的广东省情内参，近年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频繁出现异地执法案件，仅在2023年 广州市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案件多带有明显的逐利动机。内参指出，广东省的互联网企业因此生存困难，例如河南省焦作、湘邱两市的公安局曾联合出动1600多名警力，针对广州市一健康集团旗下子公司进行远洋捕捞，即使涉案金额仅60多万，河南公安却冻结了该集团64个账户，冻结资金高达7.58亿元，导致企业濒临破产，上市计划受阻。鸳鸯捕捞同意型化债被称为利用公权力抢劫民营企业财产的商恶，这一做法由来已久，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近年来越来越激烈，受到影响的地方政府亦开始反击，为维护本身利益而出台新政策。广东省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要求省公安厅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限制外地公安在广东的异地执法行为，未经核准不得冻结民企账户，并且查封经营性财物需有直接证据支援。就事件，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指出，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严重，导致执法部门必须搞钱，以对企业主造成巨大压迫。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和土匪绑架无异，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财政危机的无奈。中国网友就事件议论纷纷，很多人感叹此举对企业正常经营的严重破坏，认为这个是对经济的进一步压榨。一位网友指出，执法者的行为比黑社会更可怕，而另一位则表示，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使得公平正义沦为笑谈。近期在中欧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知名番茄酱生产商穆蒂行政总裁法兰西斯科穆蒂发出呼吁，要求欧盟采取措施抵制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番茄酱入口，以保护意大利农民和当地农业的利益。他指出，意大利番茄产业正面临来自中共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严重威胁到意大利的食品生产及其生态环境。穆蒂强调，欧盟应对入口中国番茄酱征收 60% 的关税，以减少意大利和中国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这一呼吁引起了广泛关注，意大利农民协会 Coderati 曾在今年6月组织抗议，反对中国番茄浓缩酱的入口，认为这个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该协会国际事务主任路易吉皮奥斯科达马格里奥指出，90%以上的中国番茄均产自新疆，劳动成本极低，使得意大利农民处于劣势。近期中欧关系因多项贸易争议而紧张加剧，欧盟已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亦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的迫害，要求立即释放被拘留的维吾尔经济学家和医生。
两件大事恐怕促北京对台行动，造谣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中共官媒先开头引抨击，逃避访问追责，西安官员从厕所窗口逃离。美国大选超过4800万张早期票已经投出，一些迹象出现，提前准备，习近平或用这一招应对美国大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美国下个礼拜总统大选可能面临动荡，美国亚洲安全重要盟友日本大选结果亦令人震惊。据分析，这些变化恐怕使中共等对手趁机考验西方对东亚安全的决心，中共恐怕因此壮胆而加强对台湾施压。 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共面临政局混乱，民间社会动荡，已经自顾不暇，对台湾的威胁亦只是做个样啫。据中华民国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中共海警船继28号航行入金门水域，29号上昼再度有4艘海警船航入限制水域，海巡派出4艘巡防艇将中共海警船驱离。中华民国海警署金马鹏分署表示，台湾海巡署将持续秉持不挑衅、不冲突、不回避、不退让、不畏惧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海域安全和秩序，全心全力捍卫国家主权的权利。另外，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声明称，法国海军舰艇从10月28号晚间到29号上午，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这个是西方国家船只穿过这一战略水道的最新行动。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在其 Facebook 页面上发帖说，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前来台湾海峡区域，维持地区和平之稳定。事实上，台湾和欧洲及世界各国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和平的共同利益。路透社报道称，中共在日本岛屿周边及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包括和俄罗斯举行更多定期军演，以及中共军机8月首度侵犯日本领空。日本政府正展开二战以来最大的抗军行动作为因应。但日本长年执政的自民党及公民党联盟在27号大选遭遇15年来最大的挫败，导致该联盟需要争取反对党的支持，以继续掌握众议院持续执政。这个成为美国盟邦内不满选民拒绝现有执政党的最新例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由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胜出。川普先前在2017年至2021年执政期间，曾经试图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方为美国的军事支持支付更多费用。民调显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选情上呈现极其胶着的状态。据分析，美国的重要盟邦日本面临大选的冲击，可能被中共及其对手壮胆。分析师指出，中共可能增加对日本领土的侵扰，并且加强对台湾施压。北韩则持续和俄罗斯深化安全合作，可能加强弹道飞弹测试。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幕僚谷口智彦表示，就北京的角度而言，这个日本大选的结果预示着一个理想局面，日本政治陷入瘫痪。此外，谷口智彦还指出，中共对日本领空及领海的侵扰可能加剧，同时对台湾的军事挑衅有可能成为常态。不过亦有观点认为，中共如强弩之末，已经自顾不暇。近期因万圣节的临近，着实令中共胆战心惊。在生存危机不断逼近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完全不顾忌中共的警告通知，万人空巷地在各地掀起角色扮演大潮。这些角色扮演直接影射中共政府的腐败无能，维稳变得不堪一击。10月28号，上海一男子在深夜抱住我在淮海中路的路牌走在大街上，影射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遭到警察盘问，不过该影片已经被删除。网友纷纷回复，真犀利，目前见到今年万圣节最狠的话。亦有网友表示，白纸革命种下的种子，所以很多活动很多话都有意义，或大或小。10月29号南京欢乐谷紧急落架了所有的万圣节元素，北京石景山公园宣布取消巡游表演，南京万象天地万圣节活动取消，南京水游城宣布万圣节期间禁止聚集性活动，上海某高校通知万圣节期间不要着奇装异服 cosplay 在校内外走动，否则会被警察登记。 外界认为北京高层内斗严重，军队腐败，经济严重下滑导致的民怨沸腾，民间的反抗呼声日益壮大，中共政权面临分崩离析，已经自身难保，如果对台动武，讲不定输给台湾都很难讲。以色列26号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期间伊朗的多处防空设施遭到击溃，防御能力被摧毁，不过伊朗拒绝证实相关的消息。对于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中国网络出现大量谣言，有中国小粉红网民宣称中俄两国提供给伊朗的防空武器帮助抵御以色列，甚至将以色列铁穹系统拦截导弹的画面挪用，称这个是伊朗拦截以色列导弹的场面。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在 X 上发布推文称，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声明话，称以色列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制造设施。目前伊朗国内只是剩下自制的短程弹道导弹系统，未来两到三年内可能不存在任何战略地对空导弹发射的能力，即使采购外国部件亦需要花费时间进行生产同部署。而中国腾讯网作者百科片场则发布虚假消息说，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三波空袭，都被伊朗国内的神秘防空武器全数拦截，甚至附上了一张伊朗防空系统弹无虚发的动图。他声称帮助伊朗达成这种结果的则是俄罗斯的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不过随后这个消息被其他博主揭发是编造的，动图用的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拦截导弹的旧影片。不过小粉红继续在网络热炒伊朗国内的防空武器， X 推主艾布拉姆斯甚至宣称成功帮助伊朗拦截导弹的神秘防空系统，使用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工厂生产的设施，此举被称为具有阿 Q 精神。有网友透露相关消息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中共央视新闻的报道，央视新闻甚至转播了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空袭的画面，并称这个是伊朗的设施，造谣毫无水平，甚至流传到后来还出现了伊朗使用中国雷射武器拦截 99% 以色列导弹的消息。对此中国网友调侃说，真正成功拦截以色列导弹的武器应该是伊朗国内的大楼、工厂或者是军事基地，跟神秘防空武器没有太大关联，这个可能就是中共的遥领先吧。28号西安市某村庄发生拆迁争议，大量村民前往曲江新区管委会反映问题。在讨论拆迁问题的时候，居民普遍质疑政府欺骗民众，换取了巨额的利润。根据上访民众的讲法，规划局的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期间，从办公楼厕所的窗跳了出去逃避追问。据悉当时身着蓝色外套的官员同民众讲话，后来他将窗对外打开逃跑，现场有争执出现。大碗新闻报道引述当事人黄先生的话讲，他们28号前往政府抗议，原因是当局改动规划合同，导致他们的住房挪到高压线下面，激怒民众。当他们去规划局询问要讲法的时候，为了逃避回答问题，规划局的负责人偷偷从厕所跳窗逃跑了。29号西安市曲江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应说，蓝衣男子是一名副局长，从上午九点几到下午一点几一直在这里接待市民的信访，但因为市民始终不让他离开，无奈之下从窗那里逃离。对此网友评论说，回答避重就轻，江西有子鼠为鸭，西安有跳窗逃离，现在都是这样，不敢直面问题，亦有些话他讲了不算，不敢随便答复，于是走佬。简单的问题我回答应付还可以，他们竟然整那些刁钻刻薄的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如实讲， 点回复领导？讲假话你哋又唔信，上下都无法交代，我只好走佬。据悉，早喺2014年，西安市曲江新区就曾经爆出喺拆迁时欺骗民众并且牟利。当局嘅手法包括将居民住处挪到低价地区，原嚟临街嘅地块被曲江管委会下属嘅中海集团建咗商品住宅楼、商贸楼，居民投诉无门，因此不断维权。据中共官媒消息，习近平今日对中共省部级主要官员讲话，要求在临近年终之际努力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目前中国各省经济普遍告急，约三分之一省份经济增长低于全国。同时川普若胜出美国总统大选，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压力。知情人士透露，为此北京准备制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避免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29号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李强主持开班式。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各地区各部门，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习近平这个月再三要求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明显表露出一种焦虑之情。随着年底的临近，中国经济普遍告急，尤其各省经济正在拉响警报。彭博社基于中共官方数据计算，今年只有五个中国大陆省份的实际 GDP 增速超过去年，在已经公布三季度数据的26个省份中，有11个省份的经济放缓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表现最差的省份是西藏吉林，今年的 3.2% 增幅比2023年低了6%。即使在浙江、上海、广东省和江苏这样的经济重镇， GDP 增长速度亦在放缓。十月中旬，体制内经济学家刘尚希警告，如果不采取非常规行动，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断崖式下跌，今年第四季度更可能会大幅下滑。目前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路透社知情人士透露，为振兴经济，中共考虑在下个月批准未来几年内发行超过10万亿人民币，大约1.4万亿美元债券，以提振经济。消息人士表示，中共人大常委会延后会议，目的就是令北京当局有时间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决定刺激经济的规模。因为川普可能制出对中国经济不利的政策，例如曾经表示对中国进口品加征 60% 关税等。如果川普当选，刺激经济的力度可能更大，规模达到10兆人民币甚至更多。此外，政府还在考虑增加1兆人民币的额外支出，用于补贴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表示，从计划中的刺激措施来看，北京当局首先关注的是地方债务问题，其次是稳定金融体系，再来是振兴国内需求。标普全球富米斯则表示，如果北京并未将重点放在提振消费，那经济前景和通缩风险大幅改善的情景就不太可能会出现。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